习近平被自己人出卖，专家警告这样做将会犯历史错误。两会前夕，当局维安升级，北京天桥再现看桥员。中共彻底冇钱，公务员亦都加入白纸革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5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被认为正围绕俄乌战争和台湾问题，试图和美国对抗，但是专家警告说，挑战美国会是一个历史错误。习近平日前在北京和俄罗斯普京的喽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并且签署双边合作文件。对此，前美国国防情报局 DIA 官员卡夫勒对霍士新闻表示，他观察中白签署的协议之后，认为这是习近平一项非常有战略意义的举动，协议可能是为了中方军事援助俄罗斯的行动铺路。卡夫勒同时表示，和白俄罗斯建立崭新的伙伴关系，习近平的目的不单只是支持普京，亦都是要拉拢白俄罗斯脱离俄罗斯的影响。另外，北京正逐渐培养俄罗斯对自己的依赖，成为自己的喽啰。中共目前正试图借俄乌战争来壮大自己，但是中俄内斗不断。美国 NBC 3号引述两名熟悉情报的美国官员说，之所以华盛顿连续公开重锤警告北京，是因为美国收到的情报显示中方正在考虑为俄罗斯提供包括弹药和大炮在内的杀伤性援助物资，而这些情报最初是由俄罗斯政府官员那里收集到的。白宫在和其他消息来源和盟友核实了初步情报之后，对北京发出公开警告。而在台海方面，中共最近修改战争时期刑诉法，多个省市挂牌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种种迹象亦都引起警觉。不少观察人士认为，中共确实正在备战，目的之一是用外部战争来解决国内政权危机。中共不断挑衅美国，美国历史学者、外交政策评论员罗伯特·卡根近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战的历史为鉴，指出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都曾经挑战美国，但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中方如果挑战美国，将会犯下历史性错误。卡根最近就新书出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进一步解释这个观点。他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存在美国陷阱，往往令对手低估美国，有可能鼓励一些可能的侵略者采取行动，但是美国一旦行动起来，这些侵略者无一例外会失败。习近平如果真的选择参与这种级别的对抗，他是在度危及自己的地位。卡根认为，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的野心驱使他愿意冒险，部分原因是他相信了美国正在衰弱的讲法。不过他并不清楚，一旦美国人充分动员起来，充分关注并且充分参与之后会是怎样。卡根举例说，如果你看1939年或者1940年的美国，你会看到一个根本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的国家，生产力萎缩，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然后美国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一旦他真的行动起来，他就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生产军事装备和材料，他完全有能力在应付欧洲战争的同时应付亚洲的潜在危机。这个结论是基于对历史的分析和判断。至于中共是不是会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并且因此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卡根说，如果北京铤而走险，事件就会非常明确，显然会爆发战争。两个专制国家组成一个战略联盟，对抗整个自由世界，我会赌自由世界胜利，而不是专制国家。无论由经济、人口以及中国的战略环境来讲，咁对中国都唔系一个有利嘅形势。中国被日本、南韩、澳洲、越南、印度等主要国家包围。如果中国喺俄罗斯问题上作出错误嘅决定， 它的战略环境将会非常恶劣。中共两会前夕，当局加大维稳力度，北京天桥再现看桥员。香港明报3月4号报道，北京市区的天桥又恢复看桥员把守的情况。西单一座天桥上面，一位身穿制服和反光背心的保安人员站在桥上巡逻，还有辅警手持防暴棍站在旁边。这些人身边配备灭火筒、防爆毡和防暴盾牌等物品。报道引述北京民众透露，自从中共二十大前夕发生天桥悬挂抗议横额事件之后，当局就制定了天桥守卫方案，在两会来临前夕已经招聘看桥员，日薪可达人民币几百元。中央社3月2号亦都报道指，由于以前发生过四通桥事件，北京崇文门大街和东长安街口的天桥两侧现在都有保安驻守。此外，北京东长安街已经有保安公安站岗，街口亦都有武警持枪戒备。天安门东的地铁出入口有公安检查身份，中国民众需要扫身份证，若果是台湾民众就需要被盘查相关证件。北京其他普通马路的守望岗有多位志愿者在场监控。据大纪元4号报道，多位网民发表消息证实了上述情况，例如网民陈商业3月2号说，两会来了，北京各地铁站都安排武警站岗执勤，就连屋企附近的一条小河都安排了两个红袖章在桥上看守。网民 Henry 22 3月1号说，发现北京的看桥员又开工了。网民莫方2月28号说，北京的看桥员又开工了，真是黑色幽默。下面是本台记者黄善、李慧的采访报道。中国大陆经济正陷入困境，不单止民营企业受重创，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亦都出现财政严重紧张、出不到粮的情况，导致公务员亦都举起白纸抗议。3月1号，江苏镇江税务局的员工聚集在税务局门口，拉住横额，手举白纸追讨欠薪。横额上面写住，镇江市税务局拖欠员工工资，镇江市税务局局长叶华不作为等字样。黑龙江哈尔滨中国邮政亦都爆发追讨欠薪集会。2月28号，在中国邮政哈尔滨分局门前，好多员工手拉横额追讨欠薪，并且高叫口号，恶意减薪，天理不容，中国邮政欠薪不给。镇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城市群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城市，是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著名港口和商业贸易转运中心。税务局是收钱的部门，而邮政亦都是政府部门，拿的是国家补贴，这两个部门拖欠员工薪金，真是令人大跌眼镜。曾经是企业高层的深圳王先生向本台分析说，地方财政没钱了，房地产现在卖地卖不出的话，地方财政就可能会捉襟见肘。反正总体来讲，这两年大环境也都不好，整个经济环境不得的话，公务员的日子肯定也都不好过。他们又没有创造价值，邮政也都要财政补贴，财政没钱了，整个体系都会有影响的。只能够说好日子到尽头了，哪个都有机会被裁员。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在他的 YouTube 节目表示，农民工追讨欠薪可以理解，因为他们被压住在社会最底层。清零结束之后，大白追讨欠薪，现在又发展到公务员追讨欠薪，而且公务员举起了白纸，亦都参加了白纸革命。而且江苏镇江是经济发达地区，现在税务局居然亦都拖欠工资，铁饭碗都保不住了，可见老共彻底冇钱啦。政经观察家、前授预测型创办人范畴认为，当中共的警察等维稳部门亦都出不到粮的时候，中共就接近解体了。综合媒体报道，3月4号，周幸彤、邓岳君、 徐江汉等三位筹组香港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首夜活动的召集人，因为未能按照港版国安法向当局提交资讯而被定罪。这三个人都隶属于已经被迫解散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自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支联会每年都举办烛光晚会，来纪念被镇压而丧生的民主人士。但是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后，北京当局2020年在香港强制推行国安法，六四相关纪念活动从此被禁止，支联会常务委员会的所有七位成员都被控违反国安法。支联会亦都在2021年9月被迫解散，成为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另一个走向终结的民主派民间团体。根据报道，香港法院预计将会在3月11号宣判上述三人的刑期。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